大家好，我是大修。那今天呢，我们来聊一本神书《内政观察笔记》。为什么我说这本书是神书呢？因为光这个书名，作者几乎就能够吊打 99% 所谓的修行者了。因为这个书名呢，《内政观察笔记》的意思就是说，他已经开了天眼，已经亲眼见证到了道家那些所说的玄之又玄的普通人根本看不见摸不着的那些东西了。那这个呢就非常的难得了，很多人修了几十年他都不能够亲眼见证到这些东西，而他呢不仅看到了，而且还非常详细的在这个书里面告诉了我们。那所以说今天我们呢就开门见山，一点都不浪费大家的时间啊，直接就简单的跟大家总结一下他到底看到了哪些不可思议的东西了。首先他说啊，一般人只知道我们人类呢有这个肉体，然后呢学过中医的人一般的话都知道除了肉体啊还有一个看不见的阴阳体。不过呢哪怕是很多中医大师呢他也不知道像他们这样开了天眼的人呢还能够见到一种看不见摸不着但又确实存在的人体，叫做空体。这个空体的概念呢相信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听说吧。那至于什么是空体呢，一会儿啊我们再详细的说。另外啊，作者还说啊，我们普通人根本就不知道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呢除了五脏六腑以外，其实啊还有很多我们看不见也摸不着的太极器官。这种太极器官呢也是一种看不见但是却非常重要的能量的系统。我们会不会生病，我们能不能够长寿，跟这些太极器官息息相关。除此之外啊，在道家很多的古书上面都记载有九种会让我们的身体变得越来越差的三尸虫。比如说这个呢就是药王孙思邈的弟子画的九种三尸虫。那在之前呢，很多人认为啊，这种三尸虫呢就跟我们小说里面写的那个妖怪啊鬼神一样，这都是古人胡编乱造的东西。但是事实上呢，作者说那是你没有开天眼，所以说你看不到而已。事实上老祖宗说的这些东西呢那都是真实存在的，你开了天眼你一下子就能够看得到了。而且啊，还有一个东西我觉得呢是他这本书里面提到的最厉害的东西了，那就是他除了可以往身体里面看，他还能够往很远很远的地方看，他能够看到很遥远的星系。而且呢这种遥视啊并不是重点，最重要的是呢他看到这些星柱啊跟我们身体中不同的器官之间在某些时候啊居然还在直接传输着能量。这种能量呢就是道家所说的先天仪器。而且呢不光是遥远的星星在给你传输先天仪器，你呢也直接在传输能量给遥远的星星。我们以前以为啊古人看星星那最多呢是看一下方位，看一下移动的这种规律，我们以为古人呢看星星最多是弄个日历啊，知道四季的变化的这种规则而已。结果现在才知道啊，人家古人看星星其实是在看先天仪器的交换变化。我们中国的古人像老子啊庄子老是说天人合一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这样的话，我们以前老是以为啊这只是古人在说精神层面的哲学方面的东西，我们以为老子是在说要我们学习像天地一样宽厚高远的这种德性。但是作者却说啊根本不是这样的，他亲眼看到了我们每个人本来就已经天天在和星星交换能量，你已经在和天地精神相往来了，这是真实已经发生的事情。好了，那么以上呢这些基本上呢就是这本内政观察笔记里面提到的通过天眼他大概看到的内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把里面一些详细的内容再跟大家聊一聊。首先这本书的作者呢有点神秘啊，他匿名写了这本书，自称无名氏，不知道他具体是谁。不过在书里面呢他也大概的介绍了一下自己，他并不是出家人，但是知识水平呢很高，而且呢好像是一位类似于外交官一样的人物，长期从事着涉外工作。然后呢他在年轻的时候就因为生病接触到了中医，然后呢就结识到了道家的师傅，所以说后来啊就慢慢的接触到了修行。而他师傅教他修行的主要的方法我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他说啊，他师父教他的主要内容呢，其实就是让他读两本书，那就是《道德经》和《太乙精华宗旨》。那我相信咱们频道的老观众对这两本书肯定就非常的熟悉了。但是啊，作者在说这两本书的时候呢，就给了我一个非常重要的启发。他说，你一定要明白为什么要读《道德经》，然后为什么要读了《道德经》之后还要再读《太乙精华宗旨》。原来他师父告诉他，读《道德经》的目的呢，是要让你自己明白什么是真正的道德，因为你要有真的德了以后 你去打坐啊，你去开天眼啊，都非常的容易。这就是相当于武侠片里面去练神功一样，道德经它是心法，这是在打基础。而像太乙进化宗旨呢，是具体的修炼的方式，是在你已经有德有基础的情况下，再用太乙进化宗旨的具体方式去静坐，去在生活当中更进一步的练习，这样才能够事半功倍。而且呢，这位作者啊，在书里面啊，一直不断的反复的提醒我们，能不能够获得真正的道家智慧，这跟自己的道德息息相关。所以说他的意思是呢，你一定要好好的去领悟道德经。而且呢，有关道德经呢，作者在书的这个开头呢，就给我们挖了一个巨坑，这个是我最好奇的一个地方啊。他说啊，他的这个道家师傅在教他这个道德经的时候呢，仅仅只是教道德经的第一章啊，也就是这么几十个字，就教了他整整十天的时间。所以说这个问题呢，就让我非常的好奇，这几十个字怎么教这么久的？凭我的直觉去猜测啊，他师傅在这个十天里面讲的东西，可能是我们自己去悟十年可能都悟不出来的那种智慧。可是偏偏呢，作者对他自己用天眼看到的这种内容写的都非常的详细，但唯独这个问题，为什么这几十个字就要讲整整十天，他就是没有多说一句啊，就是这么一笔带过了。所以说呢，我感觉他应该是故意留了这么一手，因为这些东西呢是他师父的看家本领，那不是他自己的东西，所以说他也不会轻易的泄露出来吧，但这是我猜的。但是呢，他对这个道德经第一章的秘密啊，也并不是什么都没有说，他提到了一个秘密，他想直白的告诉我们到底什么是道德经当中有和无的真正含义。作者说啊，你必须要先理解有和无的秘密，你才能够明白他后面为什么能够用天眼看到那些啊，我们刚才说的那种普通人看不到的那种东西。在道德经的第一章里有这么一句话，叫做无欲以观其妙，有欲以观其所矫。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这句话吧，但是相信研究过这句话的人呢，肯定都有这样的感觉，我能够理解这句话的字面意思，但是啊，就是理解不透更深层的秘密，不知道老子说这句话具体是在说什么。而且啊，这句话呢，光字面的意思啊，在一般的书里面呢，都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这么断句的，无欲以观其妙，有欲以观其所矫，意思是从无中你可以观察到领悟到道的奥妙，从有中你可以观察到体会到道的端倪。另外呢，还有另外一种解释，那断句呢就又不一样了，是无欲以观其妙，有欲以观其所矫。那这种断句的意思呢，就是说当我们自己无欲无求的时候啊，你就能够看到道的奥妙，但是呢，当我们有某些方面的欲望的时候，你也能够看到某一方面道的规律。然后呢，很多人就在争论这两种断句，这两种解释到底哪一个是对的，哪一个是错的。但是其实啊，根本就不用去争，这两个呢都是对的。所以说你看他师父教他道德经，为什么第一章就要教十天呢？这道德经里面这样一句经典的话，其实可以延伸成无数句话，无数种这种解释。但是啊，或许正是这种可以无限的延伸，这就导致我们经常就读不明白这句话，听上去似乎很有智慧，但是似乎呢又像是什么东西都没有讲一样，你就是搞不清楚这句话具体是在指个什么东西。但是接下来呢，作者就要具体的告诉你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这句话的真正意思呢非常的简单，只不过呢普通人没有那种得到的那种老师亲自去教你的话，你根本就不敢这么去想，你不敢这么去理解它。作者的意思是，这句话其实就在说啊，我们的祖先呢把宇宙万物分成了有和无两种大类，用肉眼和我们现代的科学仪器能够检测到的东西全都是有。所以说你有欲的情况下也能够观察到在有的这种情况下的道的端倪。比如说你做各种科学研究，你要是有志向去研究物理啊生物啊，你就能够领悟到这些道的规律。但是呢，还有很多东西啊，是你不能够用肉眼和科学仪器去检测到的，是需要用到天眼才能够看到的。那这个呢就是无。那这些无呢，就是包括我们看不到，也是我们平时不敢相信的，例如鬼神、先天仪器、经络、空体、 太极器官以及古人说的那些人体和星星之间的这种能量的传输等等，这些传说当中的东西我们虽然都听过，但是我们没有亲眼见证到，所以说我们就是不敢去相信它。但是道德经里这句话的意思呢，要表达的就是这么简单，你开了天眼，你就是无欲，你就可以观察到道的奥妙。所以说朋友们，是时候需要改变一下我们的思维了，没有什么是不敢相信的。佛家道家的高僧大德们经常喜欢讲类似于井底之蛙的这样的故事，其实他们要表达的就是作者要说的东西，你不敢相信，那你可能一辈子都是那只井底之蛙，井底之蛙永远都无法窥探到道德经当中说的无的那个部分，你窥探不到无的部分，怎么观察到道的奥妙呢？好了，那么有关有和无的内容呢，就先说到这里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更加详细的说说看，无名氏到底看到了什么东西。作者在2007年的5月4号到5月9号首次观察到了神秘的太极器官，并且呢还用日记详细的记录了下来。在5月4号下午开始，他就读了七八个小时的书，然后一直看到了晚上12点左右。那这个时候看了这么久的书啊，他就觉得眼睛视力也变差了，体力也不支了，但是呢他又想把这个书大致的读完，所以说啊就喝了一包小柴胡汤的冲剂，因为这个时间段呢正好是胆经旺盛的时候，而小柴胡汤呢正好就是有疏肝利胆的作用。所以说啊十多分钟之后呢，他就真的感觉到了视力和体力恢复了好多，接着呢又一直看到了深夜的两点左右。然后他就没想到啊，在第二天早上的八点左右，在他喝了小柴胡汤之后呢，他首次观察到了太极器官，它在肝脏的下面形成了一个直径约四同身寸长的一个气态的圆形太极结构。同身寸呢是一种中医的长度单位，一同身寸呢就相当于一个人大拇指最宽的地方的一个长度，而这里这个太极器官的四同身寸呢就差不多是一个巴掌那么宽。这个太极器官呢在不断的运动，颜色呢是深墨绿色的，这是他第一次观察到太极器官，他也没有想到原来在服用中药之后居然会产生这样的临时性的太极器官。那后来他经验多了之后，他就知道了一般服用中药五分钟左右呢，你体内就会产生这样的临时性的太极器官，而且呢这种器官呢它存在的时间呢还比较长。他在第二天中午的12点30分再次观察肝下部的那个临时性的太极器官呢，它依然还在，而且啊它还在不断的变化。此时的太极器官那种力量感和真气的这种气流感明显呢是比早上八点观察的时候呢少了很多，但是啊现在这个太极器官明显呢比早上更大，早上约有四个大拇指宽，而现在中午的太极器官呢直径就已经差不多有八个大拇指宽了。另外啊现在它转动的速度呢也明显比早上更慢了，而且啊这个时候它还在这个临时性太极器官上看到了金黄色的轨道，先是观察到了双环的交叉的这种轨道，然后呢在数分之后就变成了一个单环的轨道，一直到了5月5号的晚上11点20分，也就是差不多喝完了药24小时之后，他又进行了观察，发现啊小柴胡汤创造的这种太极器官仍然还在运动，不过运动的速度呢明显就慢了，直径呢也变小了。另外啊这个太极器官呢现在甚至变得有点像车轮一样了，太极的中心点到外圈呢出现了八个深绿色类似于车轮条幅的线条，到此啊这个太极器官已经运行了将近24个小时。直到又过了一天，在5月6号早上8点，这里的太极器官呢虽然已经不是很明显了，但是依然还有微弱的太极状的真气在运动。而且在书里面作者还提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啊，这个小柴胡汤呢在古时候有一个名字叫做柴胡开生门啊，以前人们就不懂啊，为什么要叫它柴胡开生门呢？原来啊，喝了这个小柴胡汤产生的那个临时性的太极器官，它的位置啊，正是中医所讲的柴胡开生门的那个生门。而且呢，作者还提到啊，你知道为什么针灸能够治病吗？原来啊，在你身上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太极器官，有大的也有小的，到处都是，有的是临时存在的，有的是长期存在的。特别啊是在你身体上的各种穴道里面，这里都有无形的这种太极器官存在。所以说针灸啊是在针灸人体中的太极器官，并不是扎人体当中的一块肉啊皮啊。高明的这个针灸师呢其实啊是在用针灸来调节这里的太极器官。我们中国的先生们认为啊宇宙呢主要是由金木水火土这五种大的气在运动， 而且呢，这五种气呢，它们之间相互作用，又衍生出来呢六种气的特点，分别是风、火、热、湿、燥、寒。这就是中医里面所讲的五运六气。你身体当中的五运六气要是出问题了，那你肯定就要生病了，甚至乱得太多的话，人命也就没有了。但是你知道吗？作者说啊，这五运六气啊，其实说白了都是天上的星星在影响着我们。我们和天上的星星之间呢，一直有着紧密的真气连接，只是这种连接呢，你肉眼是看不到的，只能够用天眼才能够看得到。而且啊，这种星星之间的这种气运连接啊，是上天注定的，哪怕是你不想与他们相连也不行，你不想与天合一，天也要强迫你合，合不合不由你做主，都是由上天在做主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举几个作者在书里面所提到的星星它是怎么和我们人体相连的这种例子。那首先呢，让我们从天上的三元开始聊起。古人说啊，天空当中有三元，28星宿。那这里的三元呢，指的就是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那这每一元呢，就相当于现代天文学上的超级大星团，这是一片很大很大的天域，每一元的话都包括了很多个不同的星座。但是呢，这里有个问题呢，为什么古人把这三个天域叫做三元呢？垣这个字的本意呢，是指叫低矮的墙，后来引申为围墙啊、城墙等等。但是这三片星空的名称为什么要被称为三元呢？这里也没有明显的类似于城墙的这种结构啊。直到后来啊，作者就在无意当中啊，用天眼观察到，原来啊，这里三元的每一元周围，居然都有一圈用肉眼无法看到的真气墙。这时候他才顿悟啊，难怪古人形象的把这三个区域叫做三元呢。所以说古时候的青天剑的那些大臣们呢，或许真的不是一般人啊，说不定好多呢，他们都是开过天眼的。当然我们说到这里来，还没有说到重点。重点就是啊，作者还通过天眼看到，如图所示啊，三元当中的这个紫微垣呢，就一直在对人类的大脑发光，并且呢，还将真气直接摄入到了人类的大脑当中。另外啊，除了紫微垣，他也提到了太阳。太阳呢，也在给我们传递各种真气。太阳大多数情况下，主要是在中午的时候呢，给我们的人体输送太阳之气。而我们大脑上面的太阳穴啊，就是专门供太阳输气的一个穴位。一般情况下，都是50左右，太阳呢会把太阳之气传给我们人体。当然，除了紫微垣、太阳在给我们传真气以外呢，书里面还提到了很多很多不一样的星星在给我们传不一样的这种真气。那相信大家都听过中医里面有12经络，然后这12经络呢会在固定的时间内让真气啊自动运行。但是啊，在以前很多人都以为啊，这个真气呢只是在自己的体内运行嘛。不过作者却说啊，根本不是这样子的，所有12经络的这种真气啊都是来自于天上的星星，每天在不同的时间段，天上不同的星星会分别给我们传来各种各样不同的真气，然后呢，这些真气到你的身体之后呢，才在你的体内运行。而且作者啊，把这个12经络里面每一条经络啊，是接受哪一个星星的真气，怎么来到人体，在人体当中怎么运动的，都详细的描述了出来。那这里的话，时间有限，我就不能够一一的细说了，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自己到书里面去看吧。那这里提醒大家一下，这个书的话一定要买正版啊，因为这个书里面的话有很多图，本来这些图呢就是作者自己画的，不是太清晰，然后买盗版的话那就更模糊了。我的话就是贪便宜啊，吃了这个亏，买了个盗版的。好，那不扯远了，我们接着说回这个书里面啊。作者他在这个写这个十二经络的时候还提到啊，其实不光是星星在给你传递这个真气，作者还形象的比喻说啊，我们的身体呢还会礼尚往来，有的时候呢你的真气也会上传给星星啊，这说出来就很难想象了。在我们古人口中的这个28星宿啊，离我们几百光年那么远，然后这些真气的话呢，就像是超越时间超越空间一样啊，它居然可以一下子就传递过来了啊，我们的真气呢也一下子就直接传递给他们了。另外啊，作者还提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有些时候啊，这些天上的星星呢还会有一点类似于保护神一样的职能。有一次啊，应该是他身边的人经历了一次急性胃炎，那在医院里面就检测到病人的胃内壁呢有好几处溃疡出血，最后经过输液啊、服用药物啊，差不多一个多月才恢复正常。 但是啊，他就观察到啊，在病人吃药治疗的三天后开始啊，在患者休息的时候呢，天上的卫秀星呢，还有土星啊，居然在一起将蒸汽下照，照到了病人的胃部溃疡的区域。而且他描述的非常清楚啊，这两个星宿的蒸汽的话，在病人身体上方约20厘米高处啊，交集形成了一团蒸汽圈，蒸汽圈呢为生土色，然后呢蒸汽啊再从蒸汽圈下照到人的这个胃部。但是啊，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呢，他观察到的这些时间段呢，根本就不是卫秀星正常工作的时间。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十二经络呢在每天固定的时候接受不同的这种星星的这种蒸汽，然而他观察的时候呢，都不是卫经工作的这种时间段，所以说这就让作者感觉到非常的意外。难道这个天上的星星为人治病也是一种天职吗？这些星星啊，居然还会在不该他值班的时候照样来工作。所以说啊，这就像是在遥远的甚至是上百万光年的地方，还有一群保护神在时刻的保护着你。这个图啊非常的特殊，因为这个图呢是作者独家用天眼看到的一个星宫，这是你在互联网和其他书上都找不到的资料。他也不知道啊这个星宫的具体位置和距离我们地球的远近，只是用天眼看到了，然后呢就把它画了下来，并且给它命名为斗母星宫。那为什么要给它用这个名字命名呢？因为他还观察到啊，这个星宫发出的这种蒸汽呢，会直接影响到女性的月经、生育和母性的周期等等。然后呢，有意思的是啊，在《黄帝内经》当中就提到，有一种决定人生老病死的物质叫做天癸。天癸啊，它翻译成白话文就是来自于天上的生命之水。道家说啊，除了父精母血以外，还需要一种神秘的来自于天上的物质，这个天上的生命之水天癸，人的生命最终才能够形成。但以前人们也不知道这个天癸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这个天癸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未解之谜。然而作者却说，他认为很有可能传说当中的生命之水这个天癸啊，应该就是这个长得像子宫一样的斗母星宫所传给人类的真气。因为他亲眼看到了这个星宫的真气啊，正影响着女性的月经、生育等等。而且呢，正好啊，在道教当中呢，斗母又被称为先天道母，是道家崇拜的最高女神，乃是元始天尊的先天阴气，它象征着众生之母。所以说啊，为这个星宫命名为斗母星宫，简直不要太贴切了。空体这个故事啊，并不是作者无名氏他自己亲眼看到的，而是他一位德高的老师讲的，讲的是一位肺癌的晚期的患者。本来国内顶尖的医院已经给他下了最后的死亡判决书，让他不必治了，回家等死神的降临就是了。可是病人嘛，当然不甘心嘛，他听人讲有位老师啊德高道深，就来向这位老师学道。当然这样一个离死亡这么近的病人，可谓就像是佛所说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啊，这样的情况下，他人的专注力啊、悟力啊、放下一切的这种能力啊，全部一下子就激发了出来。所以说他学得非常的认真，领悟的非常的好。这位有道的老师就教了他一些特殊的呼吸法啊，还有一些运动的方法。当然最基本的《道德经》里面的道德之法是肯定少不了的，这是必须要学的。结果啊，过了三年啊，这位患者啊仍然活得好好的。他再到给他下这个死亡通知书的这个医院去体检的时候，大夫呢也吓了一跳，他还以为他自己认出人了呢。而接下来作者啊就给大家画了三张图，这就是这位肺癌患者空体的变化图。那这第一张呢，就是这位患者原本肺癌的空体结构啊，用西医的任何方法啊，你现在仍然都没有办法观测到和拍摄到这个空体当中的这个肺癌结构，只能够用道家内观的方法看到这个空体结构。而第二张图表示的则是空体中的肺癌结构有一个和大脑相连的一个线路。而第三张图呢，则是患者经过自己的努力和老师的帮助，自己学习悟道，刻苦练功，反省人生，忏悔错误，大脑和空体中的肺癌结构啊，居然在这里断裂了，然后他的身体就变好了。自古以来啊，道教就有三尸虫之说啊。为什么叫三尸虫呢？其实是按照人体的上焦、中焦、下焦这三个部分来区分，它们住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把我们的身体当作尸体来吃。当然三尸虫呢并不是吃我们的肉体， 而是专吃人的精气神。而且啊，他们只吃元精、元气、元神，而且呢，还只吃先天的精气神。那上焦的这个三尸虫呢，就特别好物啊，比如说喜欢首饰啊、文物啊、名画啊、好房啊、好车啊、土地啊，只要是人家的好东西啊，全都想占为己有。那中焦的虫呢，就爱好各种好吃的东西啊。下焦的虫呢，就最好是啊，凡是世界上的美女呢，全都想一个人霸占，恨不得全天下的男人全部都死光了，只剩下他一个人占有其他所有的女人。所以说啊，其实说白了，三尸虫吃的呢，就是人类的欲望。那在以前呢，人们都以为道家说的这些三尸虫呢，都是为了让我们节制欲望编出来的这种东西。但是事实上呢，作者却说啊，他确实观察到在无物质当中确确实实就存在三尸虫，他们以欲望为食，而且啊，这个种类呢还有很多。比如说肺部呢有一种三尸虫是白色的，像蛆一样，但是呢小一些，他就曾在自己的肺脏当中看到过数以亿计的这种像蛆一样的三尸虫，他自己见到的时候呢也感觉到不可思议。但是后来啊，他把这些三尸虫排出来之后呢，就顿时感觉到了一身轻松。另外啊，在胆中呢也有很长很大的这种三尸虫，比胆的本体呢还要长。大脑中枢的地方呢也有一种三尸虫，而且啊还在大脑当中排出粪便。那这样的情况下呢，人注定啊就要受到生老病死的各种的痛苦。所以说道家修行呢，他去静坐啊，去辟谷啊，其实就是在除掉自己身体当中的三尸虫。好了，那么以上的话呢，这就是我在这个内政观察笔记当中挖掘出来的一小部分的这个宝藏。但是其实这本书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的内容啊，那以后呢我再挖到更好的内容再分享给大家吧。好了，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视频再见。